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作为2024年的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来一同思考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故事。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伯阿斯，伯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拿，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萨拉铁，萨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萨都，萨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我们进入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按照教会的纪年法，这是整个年的第一天，也是第一个降临期的主日。所谓降临期，就是指的在圣诞节到来之前的前4个主日啊，这个被称为叫做降临期，是为了要迎接预备耶稣基督降生所来准备的日子。我们要在这段时间一同思想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并且盼望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生，而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和他第二次降生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因此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来一同思想。那马太他写作的福音书首先以家谱开始，这会让很多现代的读者心生诧异啊。今天你去到社会上去问很多人，会可能他不是基督徒，甚至是基督徒，他们都会承认圣经是一卷非常伟大的书，伟大的写作。而当他们翻开新约圣经的第一篇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困难，那就是这第一页就写上了许多他们看起来既陌生又晦涩的一堆名字。这是让我们今天许多的现代人捉不着头脑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把基督教缩减成为一堆行为道德的规范和教导。我们期待着圣经里面像伊索寓言一样教导我们一些寓言故事来 引申出来一些普世的做人的道理。因此这样，在这样的一个对圣经的假设当中，我们无法明白家谱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到底有什么含义。因为毕竟在这一大堆的人名里面，并没有教导我们什么道德原则。然而圣经出乎意外的是充满着家谱。从创世纪开始，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创世纪，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家谱，一直到新约圣经。而福音书的作者所记录的这份家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是圣经当中最后一份家谱，也就是耶稣的家谱。这告诉我们，这位耶稣，马太现在如今所要记载的这位耶稣，是整本圣经最终所期待的要到来的那一位。家谱向我们彰显了上帝的信实，他的救赎计划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中间不停地进行着。家谱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像你我一样的罪人，而上帝早已经在千百年前就已经撒下了这个福音的种子，最终在马太所记录的这份家谱当中得以长大成熟。因此我们今天一同借着马太所写作的家谱来聆听他向我们讲述的故事。我们今天从这份家谱要看两点。第一点是这份家谱向我们无声无息地证明了上帝的承诺是可信的。这份家谱向我们证明了上帝的承诺是可信的。另外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份家谱告诉我们上帝会拯救罪人，上帝会蛮有怜悯地拯救那些堕落的罪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份家谱来一同来看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份家谱证明了上帝的承诺是可信的。马太写作这份家谱上来，他先提到了两个人。第一节他说，这个耶稣的家谱，这个耶稣是谁呢？这个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马太直接把耶稣和整本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联系到了一起，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因此你要知道，你要想明白新约圣经，你就必须先明白旧约圣经。然后我知道很多时候，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一些人说啊，不要读旧约，对吧？先从新约开始读，对吧？先从新约开始读之后，发现我读不懂，为啥呢？因为马太福音上来告诉我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我说这俩人是谁呀？所以你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故事，你必须从头看，你需要慢下来，安静心。为什么往往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会说你不要管旧约，先从新约看呢？就是因为怕读完旧约之后，读一半之后没有耐心，读不下去了就放弃了，对吧？但是我们需要有耐心。我们今天基督徒特别要培养这种对圣经的耐心。你要让圣经慢慢的把他想要诉说的故事说出来。你不要想着说，哎，我今天要读圣经，对吧？闭着眼睛先祷告，咵一翻，这就是今天上帝对我说的话，对吧？就是这种读经的方法是很危险的，对吧？这个叫试探神，对吧？所以你要知道，圣经的次下来是有结构的，圣经次下来是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是有这个次序的。你要让圣经说他要说的话，所以马太先把耶稣基督联系到了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那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旧约我们就无法了解新约，没有新约我们也不知道旧约最终所要引向的那个方向是哪里。首先这个第一个人物提到的是亚伯拉罕，那如果你们熟悉圣经的话，知道在另外一个福音书的作者路加，他写的更全，是吧？他把前面一直写到亚当，但是马太则不然，马太说前面不管了，我就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把我们的目光把耶稣跟亚伯拉罕联系在了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呢？ 因为亚伯拉罕是上帝第一个明确立下恩典之约的那个人。还记得创世纪十五章，上帝以他自己的性命起誓与亚伯拉罕立约。尽管亚伯拉罕和萨拉当时长期的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上帝说，将来我要赐给你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后裔，并且我要称他们是我的子民，我要亲自做他们的神。所以上帝应许将来会从亚伯拉罕出来君王，来治理万国，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所以整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整个救赎计划最重要的，从立约的角度最重要的起点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今天保罗甚至说，你们凡信靠耶稣基督的，就是谁的后裔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把耶稣基督跟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整个救赎计划从亚伯拉罕作为起点，这表明上帝在实现他在创世纪当中所赐下的承诺。然后接下来从亚伯拉罕开始往下数，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所以你要注意到圣经马太在这里面写家谱，并不是为了事无巨细的把这些所有的人都记录，马太写家谱是选择性的。亚伯拉罕不仅仅有以撒，还有谁？还有以实玛利，还后来他在晚年又生了一大堆，但是在这里面只记录了以撒。为什么？以撒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继承圣约的这个儿子。同样的，以撒不仅生了雅各，他还生了以扫，但是以扫并没有记录在这里。所以注意到上帝拣选的恩典在这家谱当中，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筛选，这是我的百姓，这是我的百姓，这是我的百姓。而接下来到了雅各，说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们。你还记得雅各有多少个儿子？有十二个儿子，对吧？但是为什么在这里面只提到犹大而没提别人？因为犹大是君王的支派。雅各在临终之前，还记得他给儿子们祝福的时候就已经发出预言，这位还记得，因为一开始给亚伯拉罕的立约当中就已经提到了将来要有君王从你而出，所以现在关注的重点是这个君王到底从哪儿出？从犹大出。所以雅各预言说，犹大，你的兄弟必赞美你，你的父亲要向你下拜，杖必不离开犹大，统治者的杖必不离开他的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要归顺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要专门提犹大，因为从犹大要出来的就是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位真正的万民要归顺的君王是要从犹大所出的。而接下来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有那么一些人看起来很像这位细罗，看起来很像这位犹大要出的君王。马太继续沿着家谱往前进，从犹大开始，一直在到了第五节，告诉我们进入到了伯阿斯。那伯阿斯，如果你们还记得，伯阿斯是那位买熟了摩亚女子路德的亲戚，对吧？你们熟悉圣经，知道有一卷书叫做《路德记》，《路德记》所记录的是这位摩亚的女子，这位外邦的女子，她嫁给了以色列人家。然后呢，她随着饥荒，她就跟着她婆婆回去了。但是他们家的产业无人熟，所以伯阿斯买熟了这个外邦的女子，成为自己的妻子，并且赎了他们家失丧的产业。所以伯阿斯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提伯阿斯？是为了告诉我们，那位将要来的救主，就像伯阿斯一样，他要买赎我们做他的妻子，他要使我们归顺于他，他要为我们提供那个安全的避难所。 而接下来从伯阿斯开始，第五节第六节开始告诉我们，路德给伯阿斯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大卫实际上是有外邦血统的，大卫是有摩亚血统的，大卫是八分之一个摩亚人。然而大卫却是上帝所拣选的合他心意的君王。所以你要知道，旧约并不只是看血统的，有很多的时候今天有一些人特别是时代论的解经的思路是认为说旧约都是讲究家族血统。不，大卫的家谱就告诉你，旧约并不是论血统纯不纯正的，上帝拣选不看，不是只是看血统，在旧约都不是看血统，大卫并不是最纯正的血统，但是他确实上帝所拣选的。上帝与大卫立约承诺，你要注意到整个上帝 立的这些约是在不断的在旧约当中发展的。一开始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你的后裔将要成为我的百姓，将来从你的后裔当中要出一位君王。然后接下来到雅各，还记得我们刚刚讲过上帝把同样的应许赐给雅各，然后接下来雅各的这个十二个儿子当中有犹大，君王要从他而出。那接下来这个犹大当中一直延续到大卫，所以这个君王终于出现了。这位犹大所出的细罗是大卫。在旧约的时候，大卫与上帝与他立约，承诺要把大卫的后裔建造成为一个永恒的王朝，并且上帝说，你的后裔要来建造我的圣殿，他会继承你的王位，我会建立他的国直到永远。所以大卫得到了上帝的承诺，说他会有一个成为一个永恒的王朝。然而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登基的时候，这个一切都看起来是在所罗门的身上实现了。所罗门建造了耶和华的圣殿，所罗门的时期是整个以色列国最兴盛最昌盛的时候，周边的列国都向以色列进贡，对吧？所有的周边的这些君王都来臣服于所罗门，他的统治是最强大的。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所罗门晚年竟然拜偶像。所以所罗门证明了他自己不是那位真正的上帝所应许的君王，他不是那位弥赛亚，他是大卫的一个后裔，但却不是大卫的那个最终极的后裔，他不是那位拯救者，他无法为其他的罪人赎罪，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而所罗门死后，以色列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在接下来从所罗门之后，你要注意到马太的记录是沿着南国犹大国的这个君王的族谱往下走的，他开始寻找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后裔。这段时间是旧约圣经当中黑暗的时期，所以如果你读列王记或者历代志，你就会发现不论是南国还是北国，对吧？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是经常出现这么一句话，某某某某某，对吧？开始登基做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层出不穷。以色列的君王，那个曾经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出的，那个曾经应许从犹大要出的，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上帝最终实行了他的审判，北国被亚述帝国在公元前第八世纪掳走，从此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而南国犹大国也并没有好到哪儿去，过了两个世纪，在第六世纪，公元前第六世纪被巴比伦帝国掳走。如今大卫的王朝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好像从根部被砍去的一棵树，它不再是那个繁茂昌盛的大树，而变成了一个被砍断的树桩，一切仿佛都终结了，没有任何的盼望。 然而上帝继续在他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向他的百姓差派先知来提醒他们，上帝的承诺绝不会落空。上帝在外邦之地要保存一群忠心的子民，他们在被掳之地叹息等候，他们呼求上帝说，来吧来吧，以马内利，拯救赎回你的以色列民。但他们坚信上帝的承诺不会落空，他们依旧等候所应许的君王，他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的承诺必定会实现。然而活在那个承诺实现之前的日子是很难受的，我们会怀疑，我们会发出感叹，我们会向上帝发问，上帝你在哪儿？你所承诺的这一切到底什么时候才实现？还要多久？而这也是旧约的百姓所发出的叹息，这也是今天你们作为基督徒所发出的叹息，难道不是吗？今天我们也有上帝的应许，今天上帝应许我们，我们的罪得赦免，今天上帝应许我们，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今天上帝应许我们，我们会有永生，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是他所爱的，是要将来继承他国度的。然而我们今天却如同将宰的羊羔，世人在看我们不过是卑贱的，被边缘化的，我们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主啊，还有多久？然而上帝的应许是真实可信的，上帝永远为自己存留着一批百姓，将来有一天上帝会差来那位救主弥赛亚来拯救他的国度。先知以赛亚说，要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要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必被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你要知道，当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听众是谁？他所面对的听众是刚刚丧国的，国家被击溃的，然后被拴着链子被拉到巴比伦去的这群囚徒们。当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可以得胜，他们如今是失败者，他们是 losers， 他们是亡国奴。然而先知说，将来有一个婴孩要为你们而生，这是上帝的应许，你们要相信。就算你们被掳到外邦之地，当你们做奴隶，当你们被欺压的时候，记得上帝的应许，有一个婴孩要为你们而生。上帝借着先知的话不断地坚固那被掳之民的信心，尽管现在大卫的家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树桩，但是以赛亚接着说，从耶西的残干必要生出一个嫩枝，他的根必 所抽出来的枝子必结果实。大卫的国没有灭亡，那个残根要生出一个嫩芽，即便这国被掳走，上帝的应许始终不变。然而上帝的百姓要等候数百年，过700年之后，这根嫩枝终于长出来了。你要知道，上帝看千年如一日。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上帝好像忘记了，但上帝没有忘，上帝的时候没有到。当我说上帝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哦，在我这一生，对吧？我可能陷入到一个低谷，然后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可能再过几个月，再过几年，再过几十年，可能我就走出来了。但是你要知道，在圣经所启示的救赎历史里面，当先知说上帝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可能是上百年、上千年。上帝的百姓一代又一代的继续活在这个应许没有实现的日子，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 2024年，但是耶稣基督应许说他会再来，他说我必不撇弃你们为孤儿，我会再来，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还会再来接你们。2000年了，耶稣还没有来，上帝忘了吗？耶稣忘了吗？你要知道，在被掳在外邦之地的那些旧约的以色列民，这是他们每天的挣扎。耶和华真的忘记我们了吗？我们的祖祖辈辈，我爷爷的爷爷，对吧？他们跟我们讲述的那些都是真的吗？是不是我在现实当中看不到，没有任何的迹象向我表明我的信仰是真的？因此，弟兄姐妹们，你们才需要信心而不是眼见。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所应许的，圣经说，那你就不需要信心了。如果你能看到所应许你的，谁还需要信心？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不再需要信心了。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被掳的日子，我们需要信心，而上帝知道，上帝也不断地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先知来鼓励，来激励他的百姓。过了700年，以赛亚先知的话终于应验了，这根嫩枝降生就是耶稣基督，耶和华的灵住在他的身上。所以注意看马太提到基督的父亲的时候，他说在第16节，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父亲，那被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注意到马太很谨慎，他很明确地写道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他不是从约瑟生的，因为耶稣是童女所生，他是圣灵感孕，所以约瑟不是耶稣生理上的父亲。那你说耶稣怎么能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是因为约瑟是耶稣法律意义上的父亲，这足以使耶稣被合法的称为大卫的后裔。所以你注意到，在包括大卫也是，他不是只看血统的，大卫是有外邦人的血统的。所以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你的血统是否纯正，而是你在法律意义上是不是合法的继承人。只要你的父亲，所以耶稣的父亲，在地上的父亲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因此耶稣被算作是大卫的支派，是犹大支派。因此马太把他整个家谱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卫国度的应许阶段，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第二阶段是大卫国度的沉沦，从大卫到被掳；第三阶段是大卫国度的重建，从被掳到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马太在做什么了吗？马太在告诉我们，上帝700年的承诺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他就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君王，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借着这个家谱，马太在告诉我们，上帝的承诺是可信的，上帝最终实现了他700年前的应许。尽管这个世界充满着苦难邪恶，尽管有的时候上帝的应许看起来似乎永远不会实现，但是将会有一天，将来会有一天，上帝会证明他是信实的。而圣诞节就是这最好的证明，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庆祝圣诞，我们要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因为圣诞节商品都打折，而是因为在圣诞节让我们看到那古老的预言实现了。因此圣经不是单纯的道德教导、人生哲理，圣经不是神话故事，圣经是救赎历史真实的记录，他告诉我们在历史当中发生真实的事，不论我们是否愿意相信，这些记录都是真的。 基督教并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宗教，基督教是建立在历史上的宗教，所以基督教是有史可查的，所以要记录家谱，这些家谱写下来，对吧？犹太人一看说，哦对啊，这就是我们家家谱啊。你们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现在家里面还有家谱，我们家是有家谱的，你可以网上查的，这东西不是随便瞎编的，好吧？虽然到我这一代就不按家谱起名了，但是我是有家谱的，这个有我在我们这一辈是有字儿的啊。所以犹太人知道，马太写的这些东西不是随便瞎写的，因此我们的信仰必须扎根在真实的历史之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不要再说啊，耶稣对我的生命有多么大的这个影响，对吧？让我的心变得多么的温柔，变得多么温暖，让我感到多么有爱。这些主观的感受，并不是建立你信仰的根基所在。你想想，被掳到巴比伦的基督徒，这些犹太人，对吧？这些上帝的百姓，他们有多么美好的感受吗？哇！一提到耶和华，我的心里就暖暖的。就算是我被捆上了铁链，被一路拖到巴比伦，但我心里依旧非常的温暖啊。没有用，你的人生经历会很糟糕。我告诉你，基督徒的人生经历会很糟糕的。如果你处在被掳时期，你的人生经历是一塌糊涂的。所以你用什么坚固你的信仰？哇，今天我一祷告，哇，早上有粥，哇，感谢主。你需要回到上帝的话，回到确凿的真实的历史当中，耶和华真的这么说，先知以赛亚真的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我们有盼望。我们现在咬咬牙，流着血，流着泪，我们可以等候盼望，我们不会失去这个盼望。这是基督教。今天我们把信仰建立在主观感受上，稍微受过苦难就信仰就崩塌了。哎呀，今天上帝让我脚上扎了个刺儿，我好痛苦，上帝你不爱我。我们的信仰像建立在沙石上一样，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回到家谱，回到上帝古老的预言当中去寻找那个建立在磐石上的信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最后一点，那就是这份家谱不仅仅向我们证明了上帝的承诺是信实的，这份家谱也向我们表明上帝这个承诺是要做什么，上帝这个承诺是要拯救像你我这样的罪人。所以再随着我一起回顾一下这份家谱，你看到这份家谱里面都记录了什么样的人？这份家谱里面有很多伟大的人，亚伯拉罕，所谓的信心之父，上帝亲自与他立约。人们家谱里面有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大卫、所罗门。但是这份家谱里面，首先当圣经记录这些人的时候，圣经也记录了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恐惧，他们的贪婪，他们的罪，他们的不信，他们的谎言。还记得当圣经记录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因为自己恐惧害怕把他老婆卖了两次。当上帝还记得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这个圣约的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偷笑，跟萨拉也偷笑，对吧？这怎么可能？他们以不信的心来嘲笑上帝的圣约应许。以撒、雅各怎么样呢？对吧？我们刚刚讲过雅各的故事，你觉得雅各是个啥样式的人呢？雅各是活雷锋，对吧？天天做好事。雅各是个骗子，雅各是天生这个行骗，对吧？从妈妈肚子里面开始骗。雅各是想尽办法要算计要争夺自己的利益那种人。以撒年老的时候他这个还骗他自己的父亲，所以这个 一个所谓的信心的家庭，你可以看到这一家人互相行骗，互相仇恨，又离家出走，又要追杀，到处都是各样的血雨腥风。所以再看这些人，犹大，我们刚才提到犹大，犹大是君王的支派，犹大这一生这污点多的是，犹大跟他儿媳妇他玛，把他玛当作妓女，跟他儿媳妇行淫同寝，结果把他儿媳妇弄怀孕了，然后发现他儿媳妇怀孕了，还要用火烧死他。那儿媳妇说，这孩子是你的。大卫怎么样？倍儿棒，合神心意的君王。然后你看马太怎么写大卫生的所罗门是咋生的，大卫怎么说，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哎，不对啊，大卫，你这别人的妻子，这对吧，你得从个个的妻子生，对吧。但是马太毫不掩饰的直戳大卫的脊梁骨，你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的所罗门，你与八十八行淫这事儿都记录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大卫脸臊的没有地缝都钻不进去了。为什么圣经要如此赤露的，赤露露的把这一切圣经里面这些伟人的丑陋的嘴脸都记录在圣经里？有哪个，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宗教把自己的这些圣人的这些丑恶行为都公之于众？这世界上没有人这么做，对吧？我们都要把自己的这些圣徒包装得好好的，对吧？他们都是，对吧？这个像什么什么金正日都是科学家，对吧？那不得了了，对吧？他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完美，对吧？只有基督教天天损自己人，天天把这个亚伯拉罕、大卫，把他们这些丑事都写上来。你注意到圣经还提到了很多他玛。这个是这个乱伦的结果，然后这什么拉合根本不需要假扮身份，他自己本身就是职业妓女。路德是个外邦女子，摩亚人。这所有的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记录了这么一帮罪人，一帮我们今天都很难去启齿的这些罪行。圣经并没有为他们的罪开脱，也没有粉饰人类的罪。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记录了我们这些人的这些丑事，摆在圣经的正典里面。圣经是在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注意听，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一团糟的。而且圣经在告诉我们，不仅这个世界一团糟，我们也一团糟，上帝的百姓也是一团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道德的制高点可以夸耀，仿佛我们比那个不信主的邻舍道德榜更加的高超一样。不，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堕落的罪人，因此我们需要被拯救。这就是耶稣的家谱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此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无法靠自己自救。而这份家谱最终极最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降生在罪人中间，他要成为罪人的家人朋友，他不耻于称我们是他的弟兄。那位在永恒当中从万古以先就创造世界的圣子上帝，那个与父同在与父同志，那个在天上享受着尊荣，天君天使千千万万的天君天使在叩拜的那位圣子上帝，他什么也不缺，他什么也不需要，他自古以来他是自有拥有的上帝，他来到这个堕落黑暗的世界， 他要住在罪人中间，他要进入到一个罪充满着罪恶污秽的家族，充满着各样难以启齿的罪恶的家族，他要降生在这样的家里，然后他要拯救像这样的罪人。他来要来做成那个我们靠着自己无法做成的，那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迁入到光明的国度里，是为了像你我这样的罪人，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是为了像你我这样的罪人，耶稣基督甘愿背负我们的罪上十字架，好叫我们能够被称义、被接纳、被罪得赦免。因此耶稣基督的这份家谱，弟兄姐妹们，是真正的福音。也就是为什么圣经要记录家谱，这份家谱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样罪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无法遮盖的。想想你的罪，想想这份家谱里的罪，对吧？你可能这辈子都没想过说我能犯这么大事儿。但是耶稣来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而是因为他自己完美无瑕的爱。他把永生赐给一切投靠他的人。今天上帝赦罪的应许和拯救向我们敞开，哪怕你的罪和这家谱上的人一样的肮脏污秽，哪怕你觉得我犯的这个罪，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原谅我的，我犯的罪是如此的滔天，如此的邪恶，如此的污秽，我无法抬头仰望那位圣洁的上帝，这份家谱今天告诉你，不是因为你够好，不是因为你配得，而是因为他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你可以抬头仰望他。因此罪人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第一个降临期的主日一同迎接这位救主的降生，在他里面让我们找到真正永恒的平安。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马太所写下的这份家谱，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你承诺的信实，你从千百年前就已经许下了这样的应许，为我们兴起了这位救主。你也借着马太所写的这份家谱，向我们表明了这位救主降生所向我们彰显的浩大的恩典，他不耻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他的弟兄，好叫我们能够因着他的降生而得到生命。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在这黑暗的世界，在各样的试炼和试探和苦难当中，能够继续坚定地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等候盼望他再来的日子。我们祈求你用他的身体和宝血来坚固，来喂养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